在这面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有更多的恩典要向我们显明，愿你借着你的话和你的灵教导我们，开光我们的心，好让我们今后往你的大道上直奔。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放在我们交通道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两方面的表现，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说，风随着意思吹，风来了往哪儿，风从哪儿来你不知道，但是风来了一定有现象。这风从东边往西刮，那么地上的草碎屑一定跟着要飘动的。风随着意思吹，吹到哪里你不知道，风你是不知道的，但是看见的风吹的树叶是有表现的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只要你里头的生命有了变化，不用你自想，不用你自己在什么，他自然他就这个样子，自然的。第一个有什么恨恶罪恶的心，他再对一谈这个罪，他就有一个反抗的力量。虽然有时候抗不住，你又软弱了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你里头有个抗罪力，有了抗体，能够顶住那个犯罪那个律，这就有交战。所以一个人有交战，即从生命角度说，这是好现象。没有交战，就证明你没新生命，你就有一头剃头的挑子，一头热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就是有旧道生命，你没有交战，谈不到交战。一交战是好事儿，当然交战了，再操练操练，锻炼锻炼，慢慢不交战了。你灵里占了上风了，新生命壮大了，很丰富了，那你就享受灵里头的自由了。啊，感谢主。第一个是恨恶罪恶的心，第二个他有爱的心，神就是爱，有这个变化。第三方面，根据彼得前书第一章，说是我们，哎，那么读一读彼得前书第一章。我说说第二章，第二章第一节、一节、二节，来，请读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尽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见长，以致得救。这句话，那就说你信了主以后了，认了罪了，悔了改了，你那个罪恶里边的各种的恶毒、诡诈、假冒、伪善、虚伪各方面的罪，已经都被主的宝血洗净出去了。你出去了以后，这种人就有了新生命了。神是信实的，就那么简单。在你甚至是信不来了，我这么一认罪悔改，我就重生了，就重生了。所以叫恩典，叫恩典。恩典不费吹灰之力，不是去要自给付了费了一点什么大的功夫，做点什么事，不一点吧，就是一个字，信，接受，恩典就临到你，所以叫白白的恩典。你接受了主以后，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，接着你就被重生了，你就上。我们父母生了我们是肉身生肉身，现在圣灵又生了你一回，是圣灵生了你了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你从灵的生命说，你还是个 领小婴孩，新生命的婴孩，肉体的小孩生下来自然会吃奶，这自然现象，生命的现象，本能就会吃。我们在座的有当母亲的，你小孩生下来他那小嘴儿，他就会嘬奶头，那很奇妙，没人教他，他最后找奶头。不但如此，动物也如此，那个老母猪下了一大堆的猪崽子，这猪崽他等到他妈那个肚皮去拱去，谁教他的？他就到这拱奶头去。这我们都见过这个现象，这是个本能，生下了生命的本能，他就要吃，灵生命也要吃，这叫灵奶。什么叫灵奶？那就是我们今天聚聚会啊，读经啊，祷告啊，听听交通啊，听听别人的见证啊，我们里头得到什么？得到饱足了。哎呀，挺好，感谢神，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呢，我也开始怎么样，灵生命它自然就开始怎么样操练了，这叫灵奶。所以这就很自然现象，这也是有灵生命的人，他一定要羡慕灵奶，他要吃灵奶。灵奶是啥？人家从有信仰的人，他读了圣经，消化出那个营养来供给你，这就叫灵奶。母亲吃过了营养品，鸡汤、鱼汤、肉汤化成的奶来喂给你，你自己吃不了鸡汤，你也自己吃不了鸡肉，因为你生命没到，你是个婴孩。灵生命是一样道理，他要吃灵奶，就要敬拜神，他是很自然倾向。我那些年我没还做还上班的时候，我给一个病号传福音，他信了主了，信了主以后回到村去了，他就传起福音来了，大概有两三个月的功夫他就跑回来了，传了二十多个了，二十多个他们就互相之间就有了意见了，说咱们也得多听听道啊，你给我们讲就这么两句，我们也想找，他连聚会他都说不清楚，我们也想到哪儿多听听啊，他又跑回来找我来了，他就说我回去两个月吧，仨月我传福音有二十几个人信了，我们就要想听听道。你看这是说明了他那个有了生命，他就自然有这种倾向要求。说一个基督徒，你自己觉得你是基督徒，你把那个聚会主日崇拜聚会当作负担，比如说工作大家很辛苦啊，工作了六天，好不容易闹个礼拜天要休息睡个懒觉，你说哎真倒霉，累了六天，这完了这到时候还得聚会去，你要有这种味道啊，我提醒你，你好好小心小心，你到底你有你连灵奶都不想喝，你是不是有问题？我不敢定你，至少这一条我供你参考，提醒你连个聚会会还成了负担，唯独看电视有时间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旅游有时间啊，到别处旅游去有时间，唯独聚会成了负担，一共才两小时，你就这事儿你就得腻腻歪歪的，心里不高兴，我说你别在那啥了啊，我有生命，你那个生命我来说打问号，打个问号，这人我让给你洗，我给不给你洗，连个主日学都不参加，连受个造就都不想造就，就那么自然的当了个基督徒，没那么简单，信耶稣很简单，走道路得要付代价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三条啊，不过不要紧的，人都是如此，人都如此，你礼拜六累了六天，第七天想睡个懒觉，这种要求也并不过分，但是你要有生命的人的话，你就觉得不对，我虽然累了我还是要聚会敬拜神听道去， 你就应该这样，这二者怎么选择由你来选择，神给你自由的意志。选择结果睡懒觉不聚会，你这样久而久之，你这个小孩生是生了，你绝对长不大，你叫软骨病，你得了软骨病，这不是这样的吗？你不要瞧不起这聚会啊，今天听点明天听点，久而久之你生命就大了，就长大了。我们可有这个经验了，我离开我了北方，离开了一年两年，再回去一看某某弟兄姐妹，他长大了，他长了，灵生命长了。原因什么？他老聚会，礼拜天聚会，听到聚会聚会，久而久之里边的生命怎么样，他就得到贵供应了，他就长大了。所以圣经有话说，不可停止什么聚会，不可停止。当然有个条件，到那个纯正的信仰那去，我能为我弟兄做见证，这里教会信仰纯正。我认得弟兄53年了，我能为他做见证，他在这儿服侍主，这个教会信仰纯正。但是温哥华据说有100个教会呢，华人教会，那里头包括，我不敢说比例啊，至少有异端邪说，还有新派信仰，不见得都是纯正。你不要瞎蒙乱撞，到处撞去，当那个飞鸽牌的基督徒，这儿走走，那儿逛逛，这个看看，那个看看。我说你要看走到这儿，我建议你别当飞鸽了，你就停到这儿吧。没错，你走对了门了。你各位想一想，零吃零奶的问题，究竟我们对这个，还有我们到这儿来不单纯听到来了。有个弟兄我问他，我说你聚会不聚会？我也聚我也不聚。我说这话怎么讲呢？他说我到那个聚会的点儿，我们都说家庭教会了，到家庭教会一看，我往里一探头，他讲道，我不去我不去，我就跑回去了。我一看别人讲道，我就进去了。我说那为啥呢？因为那弟兄啊，我不听他道还好，一听是越听越迷糊，我也就别听了。倒不错，他没说错。我们那位弟兄讲道啊，他是那个房子聚会的地点，他是主人，这是教会不对的。主人是主人，你应该给人付代价，租厨房租是对的，你不能拿神的侍奉当着人情送啊。人家是主人，难道还不讲个道吗？这叫什么做法？就把神的施工当作交易来了。当然教会不对，错误的，所以就给他安排给每一个主日有人他讲道。这个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说，别讲道了，他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的人，话都说不清楚还要站在讲台讲道，他不把别人讲明讲明白，人也讲糊涂了吗？是从另外面说，那个弟兄说的话的弟兄，你说我怎么勉励他？我说不敢咋说，你要存着敬拜神的心去敬拜神去了。你不敢咋说，他站那讲还是念了圣经了，你要存谦卑的心，圣经准对你有点益处，你还是应该聚会，不要挑人。这是我说他，其实我说弟兄你没说错，那人本来就连个普通话都说不清楚。是啊，但是那个弟兄有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我们聚会了20-30人聚会，他给你做饭，一个人把那饭都给你包下来，到时候管饱，小围裙一扎。我们那个地方吃饭不像我们这个大家什么各这个肉那个肉，我们是一大锅粥，一个大铁锅，那叫盒子饭。我给你起个名，你们都字典都查不到的盒子饭。什么盒子饭？小米儿、土豆、胡萝卜、黄豆、面条，加上小米儿， 这么一个大个糊涂粥咕噜咕噜在那糊，然后拿大舀子，何时吃饭人那个饭碗都把你吓坏了不可，大饭碗跟洗脸盆差不多，然后拿了大舀子从那大锅里㧟出来喝，所以我们这叫吃饭，不叫吃饭，叫喝饭。一见面喝了，我不像我们这边吃了，我们那当地叫喝了，可不喝了吗？喝了一个西锅粥，喝了啊，喝了喝了，因为啥？大舀子一舀，喝了一大碗不够，再去㧟去。这个弟兄这个特点，大铁锅，管饱，散会以后端碗就吃，他有这个恩赐，这叫服侍的恩赐。那你把这个恩赐好好的，把我们弟兄把他调动起来用他就对了，你别叫他站讲台了，他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，他也活遭罪不是吗？在那儿也是一个是出汗不出意思，脑袋门一劲往下出汗，出不出意思来，你让他活遭罪干什么？教会不对，送人情拿侍奉神当了人情送，错误的，不讨神的喜悦啊。咱们书归在正题，那么是有灵奶要喝灵奶，他一定要参加聚会敬拜，见见弟兄姊妹，听听交通，他里面得到滋润啊。真要好弟兄们，我们当地的老姊妹们呢，不像我们在这儿坐汽车，一来他开车坐汽车来，要不就起码还有个大巴士。我们在农村里聚会，老姊妹们从山上下来坐拖拉机来的，坐拖拉机来的，大家都装在那个拖拉机那个篓子里头了，还下山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蹦了大约两小时，他蹦到我们聚会那地方去了。晚上来聚会了，两小时蹦蹦蹦，听完到了还回去蹦蹦蹦，回家里十二点了，这样的付代价，各位哪和咱们这样？这大家都在府中不知府啊！各位你们不要说我批评你们呐，你们实在是有福，有福，太自由了。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样子。现在大家各位坐那个椅子还带棉垫儿的，我们坐那什么锅梁，一个大木头两边搭上这个砖头，这就一坐坐十个也行，八个也行，还有小马达，啥叫小马达？那这个小东西就合上了，就开了，那个东西有多少？有还不到一尺高，都在那蹲着坐着呢，就这样坐六小时到七小时一天。就这样还不解决问题呢，最高记录我们聚会到九小时，这弟兄怎么那么付代价？我们今天到这儿来了啊，还有汽车来了啊，还有人送你，还有人接你，包括我在内，我的弟兄付代价把我接过来了，美哉美哉，你舒服透了，还不羡慕灵奶呀？你还觉得聚会还成了负担了？成问题儿？你再说我有生命我打问号，你就这一点我对你打问号。哎，好，这是几个方面了，恨恶罪恶，有了爱心，羡慕灵奶，第四点，你一定要有了生命尝到了。首先第一个我应该说，第一个就是他说到第四去了，这个就是赦罪的平安，赦罪的平安。你认了罪回来改，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也认了罪，不但让人认了罪了，有更好的基督对付这个罪，还要对付呢。比如说你偷了人家东西了，就因为一认罪后神你饶恕你，你就拉倒了。你偷人一万块钱，你占了便宜了，你以为我认罪神赦免我了，不错，神赦免你了，一万块钱还回去，送回去，按圣经教导，还你偷人一万，还人一万二，多加五分之一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谁叫你偷人家了？哎呀，你说那两千块钱我丢了本了，谁叫你偷人家了？人家一万块钱丢了，难受不难受？还回去，另外外加五分之一， 就叫对付这个罪。弟兄姊妹，这都信主以后要做的事情，要对付的罪，对付的罪，承认罪，第一条，承认罪，对付罪，离弃罪，这样当基督徒，你才能够这个生命才能长大起，不是那个就那么啊，我觉知了，我觉知了，觉知好，我没说错啊，各位不要误会，我觉知了，信耶稣完了就没事了，你得罪了人不向人道歉去，不认罪去。我们小时候信了主以后，向父母都认过罪的。爸爸妈妈，我小时候我不听话，我气你，我妈还有毛病，孩子们一气他，我妈就有抽风的毛病，就这样，我们说爸爸我们妈妈对不起你，小时候不听话就把你气成这样了，都认罪的，哥哥向妹妹认罪的，都彼此道歉的，偷了人家还回去的，都对对对，圣经有许多许多教导都要对付，第二步叫对付罪。我们这地方有个好姊妹是当护士的，20年的护士，现在信了主了，就最近一两年信了主了，信了主以后她的里边就有了光了，她就觉得我要对付这个罪，我太坏了，什么当护士的医院里有啥她家里都有啥，纱布他有，棉花球他有，什么碘酒他有，医院里有啥他都有，医院里有那个灭蚊子的药他也有，喷那个蚊子药他拿回家了，他用去了，他一光照，不对，我贪污了，变相的贪污，我要对付这个罪，这个感谢神恩典，好姊妹怎么办呢？20年了，他就自个儿凭他的良心来酌定着，我偷了人什么，他们加一块值1400块人民币，这姊妹就到找院长去了，就说了我信耶稣了，我当了基督徒了，我没当基督徒这20年来我占了公家不少的便宜，我偷了这个我偷了那个，我现在我也还不回东西去了，我一酌定着1400块我还给国家，就交给院长了，这姊妹宝贝不宝贝，她的丈夫也信了主了，她丈夫也有同是搞会计的，也有这个小偷小摸搞会计的，捣个鬼那个数不就出来了，也把这账给算清楚了，要对付这个罪。记得不记得路加福音19章那个撒该，对不对？撒该信了耶稣，就说：“耶稣啊，我把我的钱一半分给穷人，我讹诈了谁，我还他4倍。”记得不记得？主耶稣说：“撒该，撒该，今天我就住在你家。”撒该蒙了大恩典了，这个罪要对付的。夫妻之间，丈夫信了，姊妹不信，你丈夫你对不起你妻子的事儿，你应该信了耶稣了，神饶恕你了，但是你向你妻子要认罪去，对不起你，或者我从你以外我另外瞎搞些什么事儿，都得向人家认去，交代清楚，妻子有问题也得向丈夫认，向丈夫把问题交代清楚，而且求主饶恕怜悯，就这样，要对付的，这是第二个信耶稣以后要点。可惜今天教会里讲这个对付的教会，我估计是不多，而且这种道理不受人家欢迎，不容易，不如讲些什么道理呢？朋友啊，信耶稣吧，上天堂啊，要啥有啥呀，这个啊，吃饼得饱啊。那可好了，新耶稣可好了，哎呀，要啥有啥，我就听着亲耳听见一个人做见证了，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受过苦，我没受过罪，我真感谢神，就他自个儿亲口讲的，这样基督徒啊，他也感谢神，他叫吃饼得饱，信耶稣得得点物质的好处， 要照这样啊，各位，那福音传太好传了。不怕，感谢天父的恩典，我不怕得罪人，我不怕。我既然传道，我传神的道。圣经讲，你哪位不愿意听？不要紧的，你也工作吗？你就请啊，咱不要非在这儿受这份罪不可呀，可以的。但是我不能不讲要紧的真理告诉你大家。如果我讲的和稀泥，来吧，朋友，信耶稣吧，信耶稣吧，平安呐、喜乐呀，罪都赦免了，只要跟主说一声就算了，拜拜就完了。这个没有那个事情，信耶稣简单，神饶恕你没问题，但是你对不起人间的事情，你要对付，把它对付，把它处理喽。你有这样的决心，在神面的心智才蒙神悦纳，你这个基督徒当起来有力量，有力量。谢谢主。我家呀，我家前后门人家左右四邻都有纱门，挡苍蝇挡蚊子的，我家没有。我家没有，有个朋友，他是一个建筑公司里的工长，他来发热心了。哎呀，我看你家里没有这个防苍蝇的门，我给你做一个，我不在家。后来姊妹告诉我说，是那位姓蒋，老蒋要给咱们做个纱门，说他是建筑公司的。我一听这个，无缘无故的，人家给你做个纱门，不是从工厂偷出来的吗？我就赶快找他去了。我说某某人呢，听说你给我做个纱门，这不是做好了吗？就剩完一块对了，这不料都下好了。哎呀，我说老某某，我说这个得值多少钱呢？哎呀，你真叫我为难了。这都旧木头，你看那个木头上都带钉子眼儿的旧木头啊，你还要给我钱，我的钱我哪儿送啊？哎呀，真是个难处。扔在他仓库里是废料，拿个废料给我弄起来就算一个正经的料。我们当基督徒能占这个便宜吗？哎呀，没办法，说这样把纱门就给我安上了。安上了，心里头一直在这说话，这个不易，这种纱门安在你身上，出来进去，出来进去，老受控告。有一天我们掰饼聚会，纪念主在桌子面前要省察自己，有个弟兄叫祷告，就是喊起来，我那把斧子啊，就那个砍木头的斧子，我那把斧子啊，我那把斧子啊，他喊斧子，我心里喊门，我那个门啊，我那个门啊，我就圣灵一光照，那现在还不对付，怎么办呢？我那个门啊，我那个门啊，这个门，对付的门。当然这里就感谢天父，你有想对付的心，恨恶罪恶的心，天父就给你好机会，让你还了你的心愿。一直认为这是个问题，是个问题。你给的钱他真没地方放，旧木料你是个，旧木料也是人家工厂里的料啊，就不等于旧木料的你随便拿呀。哎，有一天国内叫六一儿童节，那个老师拉这帮小孩子们小朋友们，在上写着什么什么公司幼儿园，哎，让我看见了，哎，我就和老师讲，我说老师，你等一会儿啊，干什么？我说，来，老师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到对面的铺子，给小孩买点东西吃，叫了几个小朋友，糖啊，饼干呐、我问小朋友，你们要什么？我要这个。好，来，售货员呢？我要那个，要了好几样，我一估计，比如说我那个破门值，比如拿现在说值50块钱，这个15块，那个20块，估计差不多50块钱。 拿过来，我花了钱了，因为我拿你的门是幼儿园的门，你今天你幼儿园是你幼儿园的儿童，我把这个钱变相的用在你的公司的幼儿园，那么我也就对付了我的罪，对不对？那么还得带上老师，不带上老师，你买的东西小孩一出去会拉肚子，遇见了坏人了，我不变成罪人了？所以我得拉上老师看，我是从铺子买的，我没有个坏人下毒药，这都得留心的，好吧？这样我这个一对付，再掰饼他也不门了，他就不喊门了。谢谢天父，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就这样个活法，要对付。两口子吵架，你把人气得要了命，你完了，你就拉倒了，你不了了之了，你啊。今天我姊妹在这儿呢，我就如果我姊妹会给我做见证，我就给大家看，我们姊妹是安静型的，人家是内向的，我是个爆发型的，有话就要说的。我们俩是一个外向，一个内向，我常常用某件事情就争吵起来。哎，你说这儿了，弟兄在座的各位，你们结婚的人，你们夫妻二人哪位没争吵过的？我请你把手举起来，我向你看齐，我向你学习。在这儿，我在别处问了好几个地方，没有一个举手的。我们俩夫妻没有变过脸，没有一个，足以证明都吵过架，都崩过吧？崩了怎么解决了？大部分是不了了之。有一个弟兄听我讲道以后，哎呀，弟兄啊，我们老两口憋气憋了一个月。我说你还在一个床上睡觉吧？还在一个床上睡觉。哎呀，我说你这日子怎么过呀你啊？我说你们免不了出来进去碰在一起了。嗯，那当然了，在家里头嘛，一碰里面一个人进来了，哼，那个，哼，好，这样俩人互相说 welcome 啊，哼，哼，我们俩一个月。哎呀，我说弟兄啊，我们身体是神的殿，哼哼，意思说我忘不了你，你千万从我里头别跑了，我恨透了你了，你那心里头不叫圣殿，叫监狱，叫看守所，你里头，你把你的丈夫抓在里头不放，你把你的妻子抓在里头不放，你别跑了，这样呢，论肉体说你得胜了，英雄，在灵里说你是大失败。咱们属灵的法则和世界的法则整整相反，世上的哲学是各种什么道理都叫你死我活，对吧？你得死了，我得活着。基督的信仰的教导是让我死你活，我要死让你活，正相反，这是基督的样子。基督就是他死我们活。今天你当了基督徒，走灵程学习基督，也是凡事是我死你活。各位不一样的，你这样去坐着试试看，你夫妻吵架你也赶快下台。圣经有话说不可含怒什么到日落。谢谢天父的恩典，神帮助我，我们俩中间有点争吵，不过夜，当天事当天解决。谁下台？我把人气了，谁下台？我下台，谁让我老我坏了的？到那去你，我倒有啥忙？气儿来的也快，消的也快。过了一会儿，没事儿，你没事儿，人家还有事儿呢，你不负责了。人家那肚子里还在那儿呢，闷着人家高血压升高了，你不负责任呢你啊！一旦光照，赶快下台，到姊妹那儿去了。 姊妹啊，方才弟兄又瞪起眼睛来了啊，对不起你，求你原谅。人姊妹说了，你看你那个眼珠子像牛眼睛一样。我说是啊，我妈生我的时候眼睛生大了，但是我气了你了，我现在我也知道我不对了，不应该跟你爆发，请姊妹原谅，求主包血洗净，一直把人都哄的人家，我也不对呀，得了，完事了。你要这样对付自己，不要在那屋里还说三分话，明明你不对，在那还赖着顶着头皮，没理还说，还说成理，你生命长不大。对付自己，老我该死，我的老旧照生命该死，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他该死，他该定十字架，不要给他留余地，擦烟抹粉，老把你自个儿那个老我打扮像个神，像个人样，让他献丑，让他暴露在众人面前，让他丢脸，他该死。你有这样的心智，求神帮助你，才叫过得胜的生活。你的灵命，你这么样反复对付，你看你灵命长大不长大？多少时候俩人中间有了意见了，怎么样都得等着呢，其实心里他已经软了，意思心里偷偷是哎，何必呢，只要他向我说个道歉话，我就饶了他了。你为什么你不先下台呢？为什么你不主动先下台呢？你得等着人家向你下台，你才饶了人家，为啥你不主动向人认错去？老我十足，老我十足有办法，一个叫两个办法，一个叫人若自洁，自己知道自己有败坏，自洁，自己洁净不了自己，乃是说你有这个心愿，求神帮助我，我愿意自洁，求主加给我力量，你在某一种软弱失败里头，他把你救出来了。如果你第二个办法，你也连自洁也不自洁，神来自洁你，神要洁你，这就叫十字架，他要严重的对付你，大毛病。一个玉器，一个珍珠宝贝，生下来都是带棱带角的，神要看中了你，让你做贵重器皿，他要修理你，凭你的老我就那个劲儿，他要收拾你的，对付你的，怎么对付？小棱角拿小凿子嘣嘣嘣一敲下去了，也对付了。大棱角大锤子，用大锤子当当使劲锤，还锤不掉，拿电锯锯你。有人说我是山东人，改不了脾气，没那个道理。山东人改不了脾气，圣经说了，若有人在基督里是什么人？新造的人。神都什么人都能给你改了，土匪能给你改成大绵羊。你不要说我是山东人，我是东北人，说话就是直爽，直爽是对的，不等于你那个粗野，那是两回事情。凭你那个老自己，神除非是神说没验中你，神要看中了你，要想使用你做贵重器皿，没有不经过好好修理修理你的。我就不相信你改不了你脾气。我认得一个弟，不，我知道一个弟兄，这是他土匪出身，大土匪，后来变成大绵羊，信了耶稣以后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了主以后要有这么样一个过程，承认自己的罪，不管多大，这就叫哪里罪点罪恶显多，哪里恩典也显多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有人今天美国那有个这么一个叫恩惠教会，这种说法就是一个异端，就说神的恩典大呀，你信了耶稣的时候，那个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、将来可能要犯的罪，统统的都给你包干了， 你再犯了罪不需要再认罪了，因为耶稣都给你包了干了，都给你解决了，你犯吧，犯了也不要紧，不要再悔改了。这是异端邪说，叫恩惠教会。我不知道咱们这代这种邪说串在咱们这儿没有，错误的。他就利用这句话，哪里罪恶显多，那个什么，这个罗马书第五章，哪里罪恶显多，哪里恩典显多。他意思说，那我多犯罪不显得恩典更大吗？他是这样解释，这叫谬论，谬论，歪理邪说。那也是什么意思？那句话就是说，你有多大的罪，神的恩典都能把你赦免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不等于说你多多的犯罪，那么多多的赦免，因为神的恩典浩大，这种讲法是邪说。乃是说，朋友，你就希特勒认罪悔改，神也赦免他，那么大的罪人，神照样赦免他，你有多大罪，神都能赦免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说到这里了，就是说基督徒的灵命成长过程啊，有了生命，没生命谈不到长生命，你就没生命你还谈到长什么了。所以还是第一般重生得救，把话翻回来，得救以后要有过程，要对付罪，要罪，你不要原谅你自己，不要原谅你自己。我们人，哎呀，我也想人人错，我不脸皮没了，你要什么脸皮？你那个老亚当那个脸皮你留他干什么？你怎么不肯死呢？你老亚当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东西？自私自利，骄傲自大，你把人气了，人这个人把跟人家吵架，你都不是你老亚当干的事吗？你留他干什么？你那么宽容他干什么？那么体贴他干什么？他就应该死。罗马书第六章说，像罪当看自己的死，你该死，我老亚当已经死了，还扒个脸皮算个什么？你肯吗？不肯，这就是你肯不肯，决心在你那里，这就是神给你一个自由的意志。往往我们看大多数人处理这问题的时候，处理罪的时候，特别人际关系，他不是主动去下台，他是要求人家先向他，他不说我先向你。谁要先下台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就有一句经验，就是谁先下台谁蒙恩典。当你和人际关系有了问题，你憋着里头不饶恕他，不放他，各位，你此时此刻你的心里头不是圣殿，没有满有圣灵的同在，尝不到里头平安神同在滋味，乃是心里难受，不能饶恕他。这人我是谁都饶恕，我不能饶恕他。你那里头监狱，你是看守所，你把他用铁链子锁得紧紧的，你可别跑了，你可别跑了，你错了。你这个时候你绝对享受不到在主里的平安的喜乐，你没有，你别骗人啊！带着罪也可能唱吃啊，也可能这个那个像个样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里头内在里头深处你已经失去了平安和喜乐。要对付这个罪，遮掩罪过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去罪过必蒙什么？必蒙连续。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对付的罪，对付的罪啊，对付的罪常常怎么对付呢？一个你出信的人，圣经真理也知道不多，就多听道，多听道，多听到别人的这个教训，这个训诲，别人的交通，慢慢光照啊，这个事儿我不对，那个事儿我不对，这个事儿我不应该，那个事儿应该怎么样？你这里边久而久之，也自己都不自觉的，他生命在长大。 这是第四步，最后一步更要紧的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宝贝得很呐、啊，他有圣灵内住，他有圣灵住在你心里头。我们这里有圣灵，三位一体伟大的神，第三个位格这位神，他就能住在我们小小的心灵的里边，他住在里边，而且圣经应许说叫他永远和你同住，不是一今儿个住明儿个不住，永远和你同住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我们信靠了主得救了，一次得救永远可靠，就从这一条也可以证明这件事，永远同住嘛，永远在你里边。那么有时候你软弱了怎么办？咋办也不离开你。这是新约时代的信徒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的。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圣灵不和老百姓同在的，和哪些人？和那些君王，和那些先知，和那祭司同在。神用你的时候，圣灵给你加给你力量，圣灵充满你，用完了拉倒，用完了拉倒，不永远和人同在。只有新约时代的恩典下的基督徒，神应许圣灵来了，永远住在我们里边。所以每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，都有圣灵，圣灵住在我们里边。宝贝啊，宝贝啊，感谢天父的恩典，越想这个越感恩点。我们里边有什么？圣灵，圣经形容他有这个宝贝，这个莫大的宝贝，这个东西比世上任何东西都最宝贝。保罗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什么？瓦器里，就是我们这个会犯罪的这个旧人，宝贝放在里头，这是圣灵放在里头。圣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道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信了主不但是罪得赦免，得了永生生命，除了这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份基业天上存留着呢，我们将来还要承受基业呢。这个基业有多大，圣经也告诉你了，你脑子没想过，耳朵没听过，眼睛没见过的那么样的基业，这个基业有多大，只有主再来把我们带到天上去，进入永生，我们才能看见这个基业有多么大。管不有一天，我告诉你说，见着主的时候你要蹦起来，我幸亏我信了耶稣了。你准有这么一天，让你里头在神面前的感恩的赞美你要蹦起来。真想不到我那天我一认罪悔改就那么点事儿，我享受了这么大的福气。你一定有这么一天，关键就在信耶稣，就这么一个关口。得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得基业的凭据，而且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问问各位，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你们是不是知道是和自个儿是神的儿女啊？知道不知道啊？各位知道不知道？今天就不要举手了。肯定的，奇妙，你好好的是我爹的儿子，我是我爹的儿子，怎么神的儿子呢？你爹的儿子是你肉体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是灵里的儿子，从生命是儿子。那各位，他这里的就清楚，我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天上的老，这老父亲的神是你的天父。你说你活在世界上，你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你过不去的？他是我的天父，我是他的儿子啊！而且给我们好多的应许，圣灵内住在里边，不但住在里边，这圣灵还负我们的责任。啥事儿？恩高的教训，他都在。换句话说，律法 以色列人的律法写到本上了，再加上以色列人口头遗传613条，所以以色列人真苦啊，他们要行律法，不行律法就定罪，神的意思让他们行律法得义，结果义不出来，做不出来，都定罪。犹太人活到什么情况来了？活到战惊恐惧的面前，在律法下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一会儿安息日，一会儿一年过七个节气，都得上耶路撒冷，哎呀，今天去要拉一头羊，结果走山路，结果下雨也得去，这里头就活在这个状态里头，到那是献完地了，啊，我总是完了敬完成完成任务了，我上敬了拜了，往回走吧，回家吧，咋去咋来。哎，又过了一天，又来了一个节气，一年就这么折腾，犹太人很苦啊，很苦啊，我替他们想过的苦啊。他们活在什么？活在教条里头。圣经有话说，你要把经文带到哪里？带到额上，对不对？袖子上要写上经文。犹太人怎么就照样做？我见过一个照片，一个跟火柴盒大，有相当厚度，有火柴盒两倍的厚度，然后这个袋子系在脑袋上，就扣上一个盒，这里是经文。这点小盒，你说能把经文都写上去吗？也顶多是十条诫命在里放着，因为让人你看怎么样？圣经说的写在额上，你看我脑袋门是不是都扣上了啊？你看我这个袖子上是不是都有经文呢？就活的，我就完成律法了，就律法这么说，我就这么做了。所以保罗也这么做，保罗说我律法无可指摘呀，你让我扣上我都扣上了，你让我甩袖子袖上都有经文，我都做到了。保罗说律法我是无可指摘的，是什么无可指摘？最后他一见着耶稣基督，他说了，以前当作有益的，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都当作有损的了，活在教条里头了，活在条条框框里头了，条条框挟着你，让你不得自由，害怕，很怕得罪神，让你做偏做不出来，不让你做你偏偏做，就犹太人就这样子，哪能享受到那个灵的福乐？没有，天天害怕，天天害怕，动不动拿石头打死你，动不动拿石头打死你，做不到。唯有今天新约的圣徒和旧约以色列人大不相同，我们什么？圣灵内住，圣灵帮助我们住在，永远住在我们心中，而且再加上我们，所以这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生命律，圣灵所赐的生命的律，这个新生命的律，律可得给把它解释，就是一个力量，一个趋势，一个倾向，永恒不变的力量。这个有了新生命，它就有一种经常不断的羡慕良善，羡慕圣洁，要讨神的喜欢，他就因为爱受爱的动力，他从心里做。犹太人守律法是从外头往里做，这个不许，那个不许，那个要这么样，外边整你，你里头，我律法是属灵的，你肉，你的心是属肉体的，肉体的属肉体的，带着罪性的，还想行律法，行不出来。新时代的信徒跟旧约时代不同在哪里？我们有圣灵，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就决定我们向上，向讨神喜欢，圣洁，追求圣洁，再加上圣灵的帮助，我们能够胜过那罪性的律，叫他失业，叫他发动不起来。各位小心呐！我呀，我在多少多年前，我曾经想有个这个心愿，问问那个老弟兄、老仆人，但我始终没敢问，也不好意思问他。我什么问他什么呢？我说某某老仆人啊， 您今年都七八十岁了，服侍主一辈子了，我请教你个问题，你信主这么多年了，你里头还有没有恶欲啊？我想问人这个，懂不懂啊？但我始终没敢问，因为问人这个你是不让人出难题儿，没敢问。现在呀，就别问你了，到现在我也没问一个人，现在我现身说法，我就别等你问了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活到八十岁你照样有恶欲，除非死了拉倒，你一死了恶欲就没了，这恶欲还在着呢，还在着呢，还在这个肉旧造生命里还在，因为你的人还活着呢，新生命是在里头，外在的生命在外头，里头的东西外边的东西动不动还要勾引你的，勾是勾，不是让它不发动，发动不起来，你不是让它跟一个不汽车一样不踩油门，踩油门是踩是踩，不给你加油，你踩也空开，踩不动，是这个，这就叫过得胜的生活。别说咱们了，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到他的生命的经历，他说，不过我听到有两种说法，意思完全相同，一个意思我不知道哪个对，但是意思都对。第一个说，奥古斯丁这个人呐，这个人是没信主以前是个浪荡公子啊，是一个不好的孩子啊，啊，信了主以后他就得了新生命，他就变了，人家他过去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啊，那个妓女在街上见到他了就叫他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不理他，那个妓女招着招着，哎，你怎么不认识老朋友了，哎，奥古斯丁，你找谁呢？我不找你的奥古斯丁吗？咱们俩不是好过吗？啊，你找到奥古斯丁啊？哦，那个奥古斯丁死了，个体和你好那个奥古斯丁死了。那你胡说，你不是活得硬邦邦？哦，我现在活着那个不是那个原来的奥古斯丁了，我现在活着的是新的奥古斯丁。那拜拜，再见吧，你去找那个奥古斯丁跟你去好去吧。这就叫会死，看着自己是死的，他就过得胜生活。我们那地方有个年轻人信主，不但年限长，年限长短，有人信主了二十年他就不会死，照样是一个属肉体的婴孩。有个弟兄信主三个多月，就咱们中国就到了阴历年了。我们北方的习惯是什么习惯呢？就是说这个谁家里死了人的话，贴对子，这个贴的对子不是红对子，是蓝对子，蓝色的，表示悲哀的意思。我们家里死了人了几年，没死人都贴红对子，都是好说的话，上联下联横联，他贴上了，贴上联，这个大概的意思我没记完全清楚，没错，总意思说，信耶稣不信魔鬼是上联，下联信真神，这个对不，不是是怎么说呢，反正是一个我信了真神了不信魔鬼了，一个是信耶稣了，这个不信魔鬼了，上下联是这个意思。横联的写个啥？与主同死。过年的时候，初一的时候都互相拜年，到他家来拜年，一进门一看蓝对子，都把客人吓一跳，因为家里死了人了，就吓得就不敢问，说是这人姓侯啊，小侯，小姓侯，小侯啊，你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是啊，是出了事儿了，谁死了？啊，是啊，死了人了，谁呀？我呀！哎呀，小猴的，过年你怎么说这个不吉祥的话呢？你怎么？我真的死了，我原来那个小猴死了， 信耶稣那时候我跟耶稣一块死了，现在我活的小猴是新小猴，不是那个，是新人的小猴，旧猴小猴已经死了，他就会死。所以我们得受罪恶有个妙诀，你会死不会死。往往我们是又活又死，半死不活，叫诈尸，给他起名叫诈尸，看起来是死了，在某等情况他又蹦出来了，好像定了十字架了，他又十字架某等情况他又蹦下来了，蹦了以后过两天他觉得不对又上去了，都叫半死不活，诈尸，又活又死，又死又活，是不死不活，是半死半活，我们是这样光景。你要真是靠着圣灵大能致使你身体的恶行，看自己该死，对付这个死，对付这个旧造，不给他留余地。你有这样的心态，你翻过来来求圣灵，圣灵你帮助我，选择权由我们选，力量属于耶和华神，你就过得胜生活。你不信试试看，我告诉你，当你和人吵架的时候，他说你一句你说他三句，他说三句你说五句，反正把我的气儿给运完。你这个时候我圣灵提醒你，哎呀，我怎么这样子呢，啊，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，你马上跪下去，你诚实和神说，神呐，我和他吵架我还想骂他了，我还想骂他，骂我五句，我想骂他七句了，但是我觉得不对，我不应该这样，圣灵啊，你看着办，你帮助我吧。你这么样一祷告，往圣灵这一靠，你那气儿也就没了。你不信你试试看。关键的是我们所谓的软弱，你不肯往圣灵那儿靠，你非得听那个罪性肉体的挑动，你给他当奴仆，结果你是活的什么呢，穿着新生命走的是老路，这就叫新酒放在了旧皮袋里头。所以为啥你不得胜，因为你没始终你没把自己老我致死，半死不活，不活不死，所以软不当的说你不是基督徒吧，冤了你了，说你基督徒吧，你就不像个基督徒样。我说这个请你原谅，我不说你不知道，你没有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，原因就是没有看自己是死，不肯死。你得罪的人你肯扒脸皮去吗？一扒脸皮看你肯死不肯死。明明我们俩人吵了架了，我是有理的，我是有理的，我是有理的，你八成都是我有理，二成是你不对，那么就看怎么处理。那你我建议你在这个情况你祷告神，你让神让你下台，你先下台去敲人的门去，请进，某某弟兄姐妹，我来向你认罪，那天咱俩吵架，我不对，我如何如何如何，而且我说了好多的话伤了你的心，让你难受，我对不起你，求主饶恕我，也求弟兄姐妹饶恕我。你应该这样，这就叫死自己。到那去认罪的时候别这么说，弟兄啊姐妹啊，那天不咱俩吵架了吗，吵架的不是你那么说的，所以我就那么打你了吗，我那么一打你不是那么说的吗，你干什么，你是秋后算账去了，你是认罪去了，你就别说人家，你就别说人家，你认你那一半，你有多大的罪圣灵光照你去认你的，人那一半让他负责去，你别在那等，那不是那样的，你要不说那个我不就是也不活了吗，你那么一弄我就活起来，我一活你比我更厉害，所以咱俩不就这个，因为所以认罪别来这一套，认罪就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， 我亏欠你，让你难受，让你伤心，让你流眼泪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求你赦免我，弟兄，饶恕我。你这样对付自己，你看看你的生命的平安就来，生命就长大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这是第四个生命，这个得救的生命是说到第四个什么，这个平安，赦罪的平安。你一定要赦罪的平安，知道主耶稣在圣经上，你看你读四福音说，小子，你的罪怎么样？赦了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回去吧，你罪赦了。各位，你真是接受在主面前信主那一刹那，你真是诚心诚，我告诉你，你能一定尝到赦罪的平安。第五点，就是圣灵为基业放在我们里边，有圣灵和我们同在。这五点我供给你参考，其实都是圣经上的话，实践上我们引证，我把用我的话把圣经的话讲给各位。你哪位对于重生得救还没有把握，你这五条你衡量衡量你自己，看看你里头有没有这几方面的变化。要有这个，各位不难，重生得救既然是神的救恩，没有让人有半点难处，不是的，不靠行为，不靠立功，就靠信耶稣，就这么大的恩典。所以这个今天以上讲这一段是主要的什么呢，就是我们用了一点时间关系到那个初信的朋友，所以我们给他打一点基础，关于神的信仰的问题。第二方面就是重生得救的问题，生命不清楚，下边走道路根本谈不到，就和一个人门不进来，这屋子登堂入室和你都无缘，就等于你到哪个景点去参观一样，那里头景可好了，可好了，可好了，你必须得入门，你不迈进门一步，里边那个那里富丽堂皇，那种美好五光四色灿烂的什么什么宝贝，你与你无缘，你必须进门。我们进门在神的家中，我们享受属灵的福气，第一个入门因信什么诚意让神，这是救恩的第一步。所以这一步要走好的话，下边我们要走窄路，走成圣的路，成圣的路我们下次咱们再分析。这就是由浅入深，越走越深，一直走到哪里，求神施恩典，我们一直走在神的面前去。这样认识神，不是从外边认识，是从里边认识神，那你里头享受神的福气就太大了。今天有没有这个资格？有，新约时代信徒都是借到圣灵能够享受的福分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生命讲生命，关键在于信耶稣，而且信了主以后走道路一生之久都靠着圣灵的带领，活在圣灵的里边。这件事我们下午再说，现在上午我们到这里，现在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今天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，让我们回顾救恩这一个方方面面。我们知道宇宙间确实有真神，不但是从外边客观的认识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里边，从我们的里边来证明你是神，也已经活在我们的里边了。除此而外，每一位信主的人，我们都要在得救重生这一步要明白，而且切切实实扎好这个，都叫我们做一个知道自己有生命的人，这样我们在蒙你带领在走前面的路程。 愿圣灵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由浅入深，带领我们进到至圣所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